我们来看第十课，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男人使命的最后一讲，这一讲就结束了。那你要问什么时候去讲姊妹呢？姊妹的话题比较复杂，要处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姊妹一定要全职在家当妈妈吗？难道上班工作兼顾家庭不可以吗？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处理，解禁的问题，还有历史上对各种观念的解读是更复杂的。那我们这次男人使命就到此结束哈。那最后一讲是讲到告诉男人，每一个男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身为仆人应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服侍上帝，圣经有很多明确的教导。不过在圣经里面有好的仆人也有坏的仆人。有的仆人有忠心有见识，有的仆人又懒又恶。所以作者最后呢以耶稣基督仆人来结束他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恰到好处。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多期待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生养孩子，比如说要买一套房子，比如说要买一辆车，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退休，什么时候可以安心去养老什么时候能够遇见好的机会好的工作，都有很多期待。所有的期待里面都存在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期待能否去实现，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是我们无法去把握的。可是有一件将来的事，期待的事一定会发生的，而这件事就是有一天属于基督徒的我们可以亲自看见荣耀的主，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件事和其他事情比起来，这件事情绝对可以确定的。为什么可以确定？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那么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也同样会实现的。因为上帝他透过第一次的信实告诉我们，也要确信的相信第二次上帝应许的信实是可信的。旧约里面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他最终必站在地上，我的皮肉虽然要销毁，但我仍在肉体中见神。约伯说呀，不是别人可以看见，是我必亲眼看见他，不是别人，就意味着主再来这件事情是必然决定会发生的。很多基督徒将耶稣基督再来视为科幻，或者视为幻想，或者是神话，因为太不切实际。因为没有一个人去过永恒，也没有一个人从那里去了又回来，所以很难去想象永恒的事。就连圣经对永恒的事情的表达是确定的，但是对永恒的启示是很有限的。人类的语言到了极限都无法去构画那个永恒的美好，所以对于永恒的事情人有很多的不解和疑问。但是我们知道主再来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因为他第一次见证上帝真实，第二次也依然会看到上帝应许的实现。而你和我就活在主再来之前，这个称之为已然和未然。我们知道耶稣一定会来，但他还没有完全的到来。我们就在这个已然和未然的过程当中应当怎样去生活？那我们在当下生活以至于到将来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神对我们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一个交代？圣经是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地上殷勤的来侍奉基督，在天上会得到相应的奖赏。比方说你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 告诉我们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这三个仆人他们不同的工作观带来不同的奖赏。我们很难想象在地上我们殷勤的侍奉上帝，这个侍奉可能包含很多的层面，很多的领域，最终可以在永恒当中被上帝肯定。而这个肯定，比如说神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入享受主人的快乐。而这句话的含义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会被上帝所判定，会有一定的奖赏。比如五千两得两千两，五千两得五千两，两千得两千，一千他把那个钱买起来，他并没有任何的工作所带来的盈利，他被上帝所责备，他没有得到赏赐，他也没有得到鼓励和肯定，反而是上帝的责备，说他又懒又恶。所以我们当下对上帝的服侍在未来是有奖赏的，或者有荣耀的冠冕。我们怎么来看待当下对上帝的服侍的回应？我们如何在已然和未然，在耶稣再来之前来处理自己当下的生活？我们是需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看待自己当下生活的方式。当你我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这并没有结束，还意味着要做耶稣基督的子民，或者称之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每一个得救的男人同样的，得救不是结束，而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做他的仆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能够有一天可以见到耶稣基督，亲自可以看到他的荣耀，听他口里的言语，听他对我们的称赞。这个称赞肯定是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你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也会得到各样的奖赏，可以被赋予荣耀的冠冕，这是很好的期待。这是一个圣经在庞大的叙事当中告诉我们最终的那个结局。可是当下的男人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仆人，应当如何的去生活在当下？有人认为门徒只属于一部分人，而不属于所有的人。其实这个教导本来是错误的。有人说你要不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如果你不愿意就可以做普通的跟随者。其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意义就是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能说我们没有见过耶稣，不像门徒一样和耶稣在一起，看他讲，听他讲论，看他生活，和他同吃同住。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他的子民，从某些层面来讲比门徒们更幸福更好。为什么？因为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去与你们是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你要知道门徒们什么时候才变得理解福音，门徒什么时候才变得勇敢，门徒什么时候变得才有盼望，门徒什么时候才变得真正的单纯的目的来跟随基督荣耀基督，是圣灵降临之后。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帮助他们，光照他们，引导他们之后，门徒才有一个更大的变化。而耶稣说我去是要差保惠师圣灵来，而保惠师圣灵被称为帮助者，他要加添给门徒力量，让门徒的生活更好。这句话不仅给当时的门徒，也给所有上帝的儿女，给他所有的仆人，给他所有要做他门徒的人。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他所拯救的人，也同样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跟随者，也更是他的仆人。圣经这样的观念比比皆是。而一个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他会有一个本质的改变。这个本质的改变，耶稣已经立下一个诫定，他说你们如果常常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意味着如果你是耶稣的子民，是他的门徒，就要住在他的话语中，悠游在圣道之中。 如果一个自称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他不住在神的话语中，也不和耶稣基督有任何的交流，这个身份是虚假的，他所有的谈论都是一个空谈。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会常常遵行他的道，而这个标记是耶稣门徒的标记，是上帝子民的标记。耶稣后来又说，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我想这是相互的，如果你我在真理中，我们就不在罪恶，不属于魔鬼，就属于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个门徒最基本的本质的特征和标记。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他跟随者，遵行他的道，岂不是最基本最明显的标记吗？如果没有这个标记，所有的谈论全部都是虚假。我们认为只要我受洗加入教会我就可以了，只要我懂得一点圣经，知道点神学教义就足够了。可是圣经说不是，耶稣也说不是的，你若常常遵行我的道，这个常常不是说一次，不是说过去，不是说某一个时刻，是一直不断的，可能会跌倒，可能会软弱，可能会违背，但是短暂的，终究还会回过头来继续的遵行，继续的遵守，继续的顺服，是一个长久的过程，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常常遵行他的道，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而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哪一个门徒才能把这项真理更丰富的诠释给我们？作者就举了一个人，是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能够把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诠释给我们，他是门徒中的榜样和佼佼者。施洗约翰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那位比我更有权柄的来了，就是那其鞋带我都不配解下的。作为门徒，作为一个仆人，他对他主的告白是如此的清晰可见，喜乐甘心服侍。解开鞋带意味着什么？在过去，解开鞋带是一个卑微肮脏的工作。犹太人认为解鞋带的工作连奴隶都不会去做，就意味着是非常极其卑微的工作。但是施约翰却说，那个比我更大的更有权柄的来了，你们看我很伟大，你们看我很了不起，但是我给他解鞋带这件事情都是不配的。而且耶稣称约翰为旧约中最伟大的人，但是在天国里面他也被称为最小的。昨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问的马太福音11章11节，他问我为什么施洗约翰被称为旧约里面先知里面最大的，又被称为天国里面最小的。他说他们的传道人认为施洗约翰是有罪的，因为他被斩首了。我认为这个传道人的这个水平低到一定程度，连一个基督徒都不如，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他在旧约里面是最大的，因为之前所有的先知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在预言，在预言，在预言。可是你会发现施洗约翰不是，他见到了，还做了先锋，还要把耶稣就介绍给别人。在天国里他是最小的，为什么？他是旧约最后的结束，在新约天国的宣讲和开始，施洗约翰却没有目睹更大更荣光的事情。在新约的这个天国的耶稣基督推动的过程当中，施洗约翰所见到的所晓得的是非常的稀少。所以在这个对比之下，在旧约的妇人所生的里面，没有人可以大过施洗约翰，在天国里面他是最小的那一个。施洗约翰虽然在旧约被称为很伟大的人，可是他把自己仍然视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愿意为耶稣基督做非常微小的事情，他也得到耶稣基督对他最荣耀的一个肯定，被称为旧约中最伟大的人。而且在约翰福音，施洗约翰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若不是天上赐下的 人就不能做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服侍基督做了一个典范，这个典范是说他服侍主他是喜乐的，他也承认自己是卑微的，他承认他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基督，因此他可以称之为在耶稣诸门徒里面，诸门徒里面是门徒的典范之一。那么作者就把施洗约翰作为一个典范进行解释，而在约翰的回答里面包含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关键的原则，另外一个是关键的态度，另外一个是关键的决定和谦卑。我们需要先看第一个关键原则，就是呼召来作为恩赐。约翰就说，若不是从上面赐的，或者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做什么。施洗约翰他明白，他所拥有的权柄、拥有的话语和服侍的力量是上帝所赐予给他的，也意味着每一个男人应该满足于上帝所赐予的位置和供应。所以一个男人忠心看见自己特定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你能够分辨自己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各位你知道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这三类人哪一类人最容易懒惰吗？我们认为多的人最容易懒惰，我们说富人最容易贪婪，对不对？最容易懒惰，其实不是，你知道吗？越是穷人越容易懒惰，能力越小的人越容易贪婪，因为看到越是富有的人他们越殷勤，他们的远见要超越常人，他们敢于投资，他们胆大。但是穷人不是，认知又差又懒惰，每天就是去嘲笑富人，对不对？嘲笑他们如何如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千两最容易懒惰、贪婪、小信，什么都不做。其实你知道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对圣经认知最差的人，参加信仰的时候最少的人，往往是问题最多的人，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其实你可以想一想，知道吗？在学校里面什么人的问题最多，知道吗？在学校的学生里面最不喜欢上课的人最容易捣蛋教会里面是一样的。所以圣经把人性的丑陋显露无遗，因此一个男人能够忠实的发现自己特定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五千两、是两千、是一千两，就应该在拥有这些才干和恩赐上发挥到极致。问题是你也不知道你是五千两、两千两还是一千两。所以一个人认定自己特定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明确自己的呼召就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具有什么才干就不知道当如何的行。所以人不知道具有什么能力就不知道能胜任什么事情，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如果一个人他明确自己特定的呼召，他会在那个呼召上忠心，他不会去嫉妒其他的人。作者就指出说，基督徒之间为什么有很多嫉妒和纷争，是因为没有看见自己特定的呼召。一个做的很多的人容易藐视做的很少的人，一个做的很少的人很容易嘲笑做一个很多的人。做多的人说懒惰做得少， 那个做很少人会说这个人爱表现自己，可能有某种目的。这就是人的恶，不是吗？如果每个人可以知道我所有的一切是从上帝而来的，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是神给我的呼召，我要用这些来服侍他，用在他让我所做的事情上，那么嫉妒和纷争自然就会减少的。保罗告诉我们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领受了，你为什么像没领受一样自夸呢？我们所有的恩赐、才干和能力都源于上帝，我们的成功也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的勤劳和殷勤也是上帝给我们属天的礼物。因此找到自己特定的呼召，才能够在那个呼召当中百分之百的殷勤和努力的。那么一个男人如果不明确他的呼召，他可能会变得懒惰无所事事。如果一个男人不明确他所拥有的能力，应该服侍他的家庭，他的能力就会像那一千人一样埋没起来，埋没起来。就是一个男人不仅仅不殷勤服侍，他还没有发现自己有极大的潜力，因为认为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具备，那我就什么都不做吧。其实将来会被耶稣基督所责备的。所以当一个男人很健康的时候，很有判断力，很有智慧的时候，他应该用这些所有一切的才干和能力用在他的护照上，像一个男人一样来在他的家庭当中修理看守，在婚姻中，在养育孩子、教会里面进行修理看守的工作，而且是竭力。这不是野心，而是神圣的雄心。野心是为了自己，而那个神圣的雄心是为了把上帝所给予我的拿出来再回应上帝，然后用在上帝所有的事工当中。人为什么会嫉妒别人？能力很小的嫉妒能力很大的，能力很大的轻看能力很小的，因为里面是有一个世俗的野心。人若是关心自己的声誉和福祉，就足以表明他里面不是神圣的雄心，而是一个世俗的野心。他希望被称赞，希望被赞美，希望被肯定，希望被认同，他爱站在十字路口得到别人的称赞之声。按上帝说的来讲，他已经得到他应得的赏赐。所以我们不是以一颗世俗的野心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而是以服侍上帝之心，运用我们的才干、智慧和能力进行修理和看守。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的荣耀是大的，可是当他把耶稣就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基督，我是为他差遣所来的。他明白自己的位置，也知道自己的角色，他随时随地要把人引向耶稣基督。他告诉别人说，这是真的上帝，神的羔羊，是你们的救赎者。所以约翰也以他所做的为最大的喜乐。当耶稣基督到来，他的荣耀逐渐升起的时候，约翰的星光就逐渐的暗淡，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上帝主权呼召他做先锋。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施约翰的名字是谁给起的呀？他爸爸他妈妈吗？知不知道？考一下圣经。施约翰的名字谁给取的？他爸爸起的，他妈妈起的？啊？上帝透过天使指定的，对不对？连他的工作上帝都安排好了。你希不希望你生的孩子名字定好，工作安排好，后事全部都解决了？施约翰就这个样子，名字 父母没有全能器，上帝夺走这个命名的权柄，连工作都安排好了要做，先用最后连死的那个方式都决定好了，以斩首而结束自己的侍奉。这工作不好哈，没有考功，结果被斩首，被斩首。而这个斩首是源于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承诺。所以约翰从来没有抱怨上帝主权的分配，他知道他为何而来，他知道他做什么，他知道他所做这一切是上帝给予他的，所以他不是寻求人的认定、人的看法和评论。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施约翰是失败的，做了先锋，做了美好的工作，做了引路人，没有得到尊荣，结果被下到监里面，耶稣还没有去探望他，他派门徒去见耶稣说，那来的是你吗？这个时间可能他有些怀疑，有些不确定性。耶稣说，哎呀，对不起，太忙了，没有时间看你。耶稣没有，耶稣说，你回去跟他说，你们看见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可以开口讲话，把这个预言的之前的预言内容景象跟他说，他要知道我已经来了。最后他的生命被别人夺走，这个是施约翰的一生。按人来看的话，太失败了，不是个成功的男人。可是在施约翰他的呼召来看，他忠于神的呼召，他做了上帝让他做的工作，他是成功的，他完成了修理和看守的工作。在于他的呼召的本质是清晰的，他所做的他无比的喜悦，连最后的死的结局，我想他不应该是抱怨的。当门徒把耶稣的话跟他说之后，他应该心满意足，他应该感谢他做了先锋，他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符合神对他的呼召，他应该欢喜雀跃。虽然死的时候在人看来不得好死，但在上帝的看来，那正是他离开他舞台的结束，是他按照神的旨意来看死得其所。因此只有一个明确呼召的人才能像约翰如此，如果不明确自己的呼召，所以凡事中没有喜乐，不会竭力，不是抱怨就是怨恨，不是嫉妒就是纷争的。所以一个男人需要明确自己的呼召，不是吗？明确自己身上一切的能力来源于上帝，不是吗？那就应该运用这一切来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然后尽他所能。第二个原则是关键的态度是喜乐。谈到喜乐，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喜乐，到底什么喜乐才比较可贵？到底什么喜乐是世界未曾拥有的？我们讲过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所讲的喜乐是一个世界未曾拥有，这个世界所不能得走的，而那种喜乐只有在基督里被圣灵所引导，被圣道所管制的人才拥有那一种超越世俗般的喜乐。很多喜乐很可贵，很多令人兴奋的事都在发生，但这些事情并不会让人长久。比如济南最大的新闻是山姆开业了，都为之庆幸，终于吃到好产品了。但你知道吗，山姆的到来是衡量一个城市的 GDP 的发展，证明这个城市在十年、十五年的二十年期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期，会留下很多的年轻人，它是一个经济和一个城市长期发展综合的考量。但是这个喜乐也不能会长久的，可能有一天山姆也会走的，就像一家一样，很多一家的这个它的门面都已经关门了，是一个道理的。但是为什么圣约翰说他是喜乐的？他告诉我们说，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说话，在新郎的声音中就会有喜乐，因为我的喜乐现在就满了。约翰他称自己为新郎的朋友，新郎朋友。如果一个人先认定自己的呼召，那么喜乐就是一个副产品，随之而来会拥有喜乐的。比如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为什么一千两人他没有喜乐？他要把那个银子埋起来， 主人说，你把这些钱存起来还有利息不是吗？你可以不投资，但你可以理财呀。他连理财都不去，他在怨恨，在抱怨，躲在个角落里面，我什么都没有，我太少了，我没法服侍上帝，我能力太弱，所以我不没法和别人相比，不太会说，我不太会讲，我不太会为上帝做什么。所以他每天都在和内心做斗争，在贬低自己，轻看自己，在和别人做对比的情况之下，忘了自己应当做什么啊，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你看很多基督徒说，你看我什么都不会，我能为上帝做什么？其实这种心态和一千两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你想做，没有你不能做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做，眼前都是事情，你也做不了。你看我们不是有每个主日有值日的服事吗？你也会发现有的弟兄们值日的时候无所事事，知道吗？他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们说眼里没有活，知道吗？就是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他不明确他今天是值日的。他认为我不知道我干嘛，我好像什么都干不了啊。这是人的常态。我无意借着内容来责备谁，我只是说人有时候就这个样子。一千两的人啊，他没有喜乐，他总是在自己衡量，我什么都没有，你看我说不了，我讲不了，我不像别人会说，我不像别人会做，我不会建立关系，我什么都做不了，那我就好好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保护好自己得了。其实他把一千两买起来，不仅没有带来利润，而且贬值了，通货膨胀了，肯定是受责备的。放到银行去理财的话，还有利息不是吗？那叫增值。只有一个人明确自己的护照，明确我现在所有的一切的能力是上帝所给我的，那么喜乐就油然而生。因此约翰就说，我的喜乐现在就满了。他称自己为什么？新郎的朋友。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什么意思，现在的词汇叫伴郎，叫伴郎啊。结婚的人不用考虑伴郎的事了，已经结婚了。在过去犹太的文化里面，伴郎是拥有一定的权利和责任的，他往往是婚礼的那个策划人、司仪，或者是新郎和新娘安全的保卫人员。他要作为新郎和新娘的联络人，他要安排婚礼，发出邀请函，然后他还要在婚礼，在这个婚宴上主持礼仪，他还要把新郎和新娘带到一起，他的职责守护洞房，不让假意求爱的人进入。这个是当时伴郎要做的事情啊。当得到新郎的认同，说工作结束了，他要高高兴兴的离开，因为他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从此之后焦点不再是伴郎，而是新娘。他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侍新郎和新娘的，引导他们进入他们的新房，彼此拥抱，然后他开始退到幕后去。这是他的快乐，这是他的满足。他的快乐不是让别人看见，他的快乐是服侍新郎和新娘，让他们可以完成整个的婚礼，这是他的喜乐。当约翰把他的门徒引到耶稣面前说，你们要跟着他，看哪，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他的喜乐。不是不得已，他很高兴，他是先锋，先锋是为君王来开道路的。一开始的时候，约翰是有公共的注意力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公众的注意力来引向耶稣基督的。你为什么需要殷勤服侍，殷勤的工作，殷勤的回应上帝给你一切能力的呼召？你做这一切的目的，无非也是把基督去介绍给别人。我要通过我殷勤的服侍，殷勤的工作，让别人看到我背后的基督，我要把基督介绍给别人。我为什么我如此殷勤，如此正直， 如果别人在我身上可以看到我是基督徒，我是背后有一位救主的话，我的喜乐现在就满足了。博爱斯他就问到说，你认识这种喜乐吗？有人认为物质的财富可以拥有巨大喜乐，有人认为世俗的名声、成就的名誉可以享受喜悦。他说有一种喜悦只有基督徒拥有，就是他能够对基督、对耶稣基督说，我在这里求主用我。他每一次为主工作的时候，他心花怒放，他急于奔向他要工作的场所和地方，他知道那是神给我的呼召。当一个人服侍基督的时候，他会得到一种赏赐，这种赏赐是一种喜悦、喜乐的心。作者说，一个服侍基督的人，他可能得不到掌声，他可能得不到别人的认定，但有一样是他可以常品尝到的，服侍的时候得到一种喜悦。各位，不知道你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你参与教会服侍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喜悦的心？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个工作，通过服侍某一个人，通过服侍其他人，获得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是在劳苦当中产生的，而这种喜乐不是出于本性，而出于上帝的圣灵对我们一种的恩赐，一种奖赏，一种奖赏。这种喜乐是宝贵的，所以没有办法用奖罚机制刺激所产生的。一个服侍基督的人总是认为有幸服侍基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因为我离他更近，我要通过我的行为，通过我所做的来靠近他，为他做工，他内心会有一种喜乐。约翰就说呀，哪怕我为耶稣基督解开凉鞋的鞋带，我都无比的喜乐和荣幸。他知道耶稣是伟大的救主，是神的羔羊，是救约一切的指向，所以他把耶稣引荐给别人，他并没有痛苦，他的关注力在下降。我们可以说他的粉丝量在下降，都在转向基督，丝毫不影响他的喜乐，因为他明白他来的目的本是为此，而这种喜乐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如果你透过你的殷勤，透过你的工作，透过你所做的一切让别人看到基督在你身上，这些辛劳是什么？算什么？这些劳累算什么？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仆人，看到你领受耶稣基督恩典是何其的多，岂不是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工作岗位上，上帝不一定呼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拥有一定的服侍。我们认为所有的服侍皆为可贵，皆为神圣。我们的工作，哪怕你认为是世俗的，当你存在，当你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当你殷勤按照正职去做的时候，那个工作会神圣，那个工作会导向一个荣耀的目的。当你的辛劳，当你的任劳任怨，可以让别人不禁的去问你为什么如此憨厚，为什么如此傻去做这些工作，不像别人一样，那个岂不是你最高光的时刻，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吗？如果别人看到你又尖又滑又诡诈，像别人一样偷工减料，像别人一样在人家眼前做这做那，别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偷懒，别人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说我是基督徒吗？不会的。约翰说，让我解鞋带，那么卑微的工作我也愿意，我只不过是一个先锋，是一个开路者。如果别人可以认识基督，我所有的工作我都心满意足，我就无比的喜乐。所以各位，如果你在 你的服事的领域当中没有喜乐，其实你没有认定那个呼召，而呼召会带来一个附属，就是生发喜乐。服事基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当然服事基督不是说你直接去服事基督，而你透过人和事物去服事基督，不是吗？就包含我们每一周的教会里的这个值日，值日是一种服事，它不是我们在例行公事必须如此，而是用彼此顾念，彼此照顾一种服事。如果连这个服事都无法去做的话，你还有主啊，求你也差派我吧，让我去服侍穷人嘛，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啊！魔鬼都得笑掉大牙的，因为你无法忍受比你更贫穷、比你更肮脏、比你级别更低的人，你不会的，不会的。现在的人好像见得多、看得多，生活质量都是小资生活，让你下到比你更低的生活里面，你的眼睛们全部藐视和轻看。让你到一个没有我们现代文明如此高的地方，你无法去下到那个地方去，无法以谦卑的姿态和别人交流的。为什么？所以服侍基督是一种荣耀的事，透过事，透过人来服侍基督。那最后一个关键的决定是谦卑。有位圣经学者他说，有史以来从凡人的嘴唇说出最伟大的话之一，就是施洗约翰，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必衰微。约翰可以说短暂的出现又快快的结束了，他的公共的地位很快就发生变化，他并没有懊恼，他也没有说主啊你来也太快，我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你就来了，没有。他很愉快的把那个主场的舞台，把那个 C 位来让给耶稣基督，他没有认为自己被贬低，他也没有认为自己被遗弃，他认为自己来本是如此。所以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种谦卑的表现，谦卑的表现。谦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旧约摩西被称之为极其谦卑，胜过地上的一切的人。而是约翰同样响应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很愿意谦卑的姿态来服侍上帝的。每一个人都是骄傲和自大的，很难去服侍比自己一个更卑微的人。我看到教会的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对比自己好像从穿着上不太体面的人，或者比自己稍微在这个身体上或者在家境中贫穷或者有一些异物的人带有藐视的眼光。但我同样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些弟兄穿得特别的精致，他看待比自己年纪更老迈的人，问他饭吃了吗，给他递食物，然后给他问候，给他端水。所以人谦卑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愿意谦卑的姿态来服侍基督，让别人受益，我以谦卑的姿态让出我的位置，因为耶稣基督才是 C 位服侍嘛。所以各位，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不是生活的中心，耶稣才是。我们总要把基督介绍给别人，不是吗？你怎么把基督介绍给别人？就是你要退下来。人的光芒越大，基督越无法显出来。人越是强大的时候，基督显得越是弱小。 人如果愿意谦卑的姿态，把基督放在 C 位的话，别人总能够在你身上看到基督是何等征服你，使你殷勤谦卑喜乐去服侍别人。因此在约翰身上我们看到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明确神的呼召，他服侍上帝有喜乐，之后我们看到他极其的谦卑来服侍基督。这不是一个门徒最基本的特征吗？如果男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否明白你的呼召？你要修理和看守。你在这个呼召里面有没有喜乐？你在这个呼召里面是否谦卑？通过你的殷勤的服侍，让基督的荣耀显出来。这是每一个男人应当思想的。我们从第一课到现在一直在确立一个男人他应当如何修理和看守，如何来完成上帝给他的呼召。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身为弟兄们，你是否明确你身负重任，是否明白你如何修理看守，在你家庭中身为丈夫的角色，父亲的角色，身为弟兄朋友的角色，甚至在教会当中你如何来回应身为一个男人具有的呼召。如果你明确这个呼召的话，你才会修理和看守的。那作者最后他用一个忠实的仆人，年轻的女子来作为结束，而这个女子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生活在一个道德相对保守的文化中，而且是一个很严谨的宗教文化。如果一个人未婚怀孕的话，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仅被嘲笑，有可能需要被石头所打死的。但是圣灵却说，圣灵将临到你身上，至高者能力将覆庇你，将要生的孩子被称为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殊荣我们认为好得无比，可是对于一个年轻的未结婚的女子来讲是致命性的。她已经和约瑟有了婚约，未婚有了身孕，这个孩子是谁的？被休可能是一件很轻的惩罚，更重的是有可能会被拉出去被石头打死，称她为一个淫乱的女子。从你的本性来讲，没有人愿意承受这项殊荣，因为人太难接受要冒着生命危险。从表面来看，人难以接受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婚礼之前就怀孕了，这多么糟糕的事情。可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却做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决定，他完全有理由哭泣抱怨，他完全有理由把自己各样的危机全部都列出来说，我如果听从你的命令，接受你的要求，我可能被休，也可能被打死，因为从此无法被人所接纳，我们家里的名望要全部扫地的。他没有列出理由，他也没有马上跑掉，他反而低头对上帝说，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顺服是需要冒险的，顺服是要牺牲的，没有一次顺服是容易的。我们认为神的话临到我，我就马上就顺服，不是的。顺服神的话意味着你要否定自己的想法理想，否定自己一切的期待，才有可能发生这一幕的。而这个年轻的女子，未婚的女子玛利亚，她说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是圣灵充满这个女子，让她忠心的回应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身为男人是不是也该如此？愿上帝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呼召我们，给我们他的形象，使我们在地上可以代表他，可以修理和看守。在哪里？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作为丈夫，在养育孩子中作为父亲，我们在 弟兄的群体里面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可能担任更多的角色，被上帝的呼召所重用。我们是否能够对上帝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门徒，我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也与敬虔有份，远离邪恶。这不是每一个男人应该回应的呼召，不是吗？谁说要修理和看守，这是在所有的领域当中去侍奉上帝，参与他的工作，愿意与他的工作有份。这个呼召是多么的简单，多么容易理解，可是实践起来充满了无尽的艰难。因为上帝要呼召这个男人做大丈夫，要呼召这个男人做敬虔的父亲，要呼召这个男人在教会里面做敬虔的男人，他要在他的弟兄们中间保持圣洁的友谊，他要在上帝的教会当中热血的奋斗勤勉，担任某一个角色。这个是男人所承受所担当的。当一个男人明白这一切之后，他不应该这样说吗？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门徒，愿你的恩典能够恩助我，使我忠心回应你的呼召，愿你可以兴起我，让我可以在婚姻中，在家庭中，在弟兄的群体里面，在教会里面，以敬虔为己任，来完成修理和看守的工作，不是吗？有的男人望而却步，有的男人找各样的借口，有的男人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如此，我是你形拥有你形象的人，我被你所拯救做你的仆人，我应当如此，我愿意让你来做我的主，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愿意谦卑的姿态来履行一切神的要求。不仅如此，这样的一个男人不仅回应呼召，他还期待永恒的事，他希望自己到了永恒里面的时候，可以看到耶稣的嘴唇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吧，和我享受我所有的喜乐，享受我的同在，享受我美好的分享。所以哪个男人不期待这一幕呢？如果我们是一个懒惰找借口，是一个败坏的男人，我们到了天国之后会看到耶稣公义的嘴唇说，你的又懒又恶的仆人，虽然你我并不会下地狱，并不会与上帝永远隔绝，却羞愧中来见我们的主，会得到神的责备，我们不满脸羞愧吗？所以愿每一个男人能够回应神的呼召，也能够期待那永恒的事发生，更期待耶稣给我们最高的评价。他不是以公义的嘴唇对我们讲话，而是以慈爱的嘴唇，以奖赏的恩言告诉我们说，你忠心良善殷勤，你是我所爱的，进来吧，和我享受永恒，享受我光的复辟，享受永恒的同在，享受那个无止境的幸福和福乐。所以教会的弟兄们，你应该想一想，我们讲过很多关于家庭的课程，讲过如何养育儿女的课程，所以你是一位男人，是否要积极的回应神的呼召，不是让神的话从生命当中去流逝，而是你是否成为这样的男人。所以在你的婚姻中，在你养育儿女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以圣洁为装饰来建立这一切。如果你过去是一个用话语来诽谤教会的人，是这样的男人，或你是个口无遮拦用言语来摧毁别人的人，你应该向上帝悔改。如果你是个懒惰的男人，就不能担任起你男人的呼召来，岂不也需要悔改吗？男人总需要长大的，上帝的道是我们的粮食，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和安慰者，他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追求敬虔，让我们远离邪恶，让我们与敬虔为友，让我们与败坏分离，使我们在敬虔上有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因此男人是上帝特别所设立为家里的头，在教会里面依然具有头的角色，所以不可忽视自己的性别，自己的身份。 同样我们说姊妹们例外吗？姊妹们也不例外。如果那个年轻的还未进入婚礼的玛利亚，她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样的一个告白不是男人和女人都应该回应的吗？我们希望主的话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愿意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男的仆人女的仆人，我愿意回应你的话，我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让我在我的呼召中殷勤谦卑的服侍上帝，来建立主的教会，使主的国度得到扩张。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